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出自约翰福音第四章最后的一部分。接着这段经文，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信心的提升。谈到信心，基督徒都不陌生。我们常说要有信心，我们常彼此鼓励说我们要信。那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说的信心呢？在教会里边，你会有时候会发现有这样一种情景，就是如果在教会里有一些人，他对你说，我每次祷告，神都垂听，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特别有信心呢？你是不是会有事也会让他为你去祷告呢？看今天很多人办一些所谓的特会、医治大会诸如此类的，都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并且说啊，台上那个人真是大有信心啊。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经历过一些，你祷告以后上帝就听了你的祷告，成就了你所求的事情，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了呢？当然这种情景在教会里面都会有，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信心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狭隘的认识，认为说所谓的信心就是我祷告上帝答应了，这个就是信心了。你觉不觉得对信心这样一个圣经里边常常提到的概念，你可以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正确的认识吗？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知道啊，希伯来书里边已经给了定义了，信嘛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然这个定义是非常对的，这个定义告诉我们说，信心所指向的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眼前已经看到的东西，而是我没有看到我就信了，而是将来要来的、将来要出现的事情我已经好像得到一样，这个叫信心。不错，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信心的特点、信心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没有非常明确告诉我们说我们信的是什么。很多人信的可能就是神迹而已，很多人信的就是那些原本可能不太容易发生的事情，在我祷告后发生了，那这个就是跟我的信心有关系了。所以很多人没有理解、没有认识到其实信心是可以提升的，并不是说我们祷告神听了，这里没有信心的作为，这里没有信心，但并不意味着说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就是大有信心，或者说你的信心就已经是一个正确的信心了。那什么样才叫信心的提升？什么样才叫正确的信心？就是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的。首先我们看这些经文的一开始呢，是说耶稣离了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圣经这样说，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离了一个地方，离了一个什么地方呢？约翰福音第四章前面的部分就讲到耶稣是到了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进了一座城叫做叙加，在那里他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一口井旁谈了很多话，他讲到活水，他讲到敬拜，而最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了他，还进到城里面去报喜讯，结果很多很多撒玛利亚人出来听了耶稣所说的话，都表示说，哎呀，我们真是相信你就是弥赛亚。这是前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前面那个地方指的是叙加城撒玛利亚的地方，那这一次呢耶稣离了那个地方往加利利去。要注意这个地方讲到的加利利哈，并不是整个当时罗马的一个省加利利。你如果从前后文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约翰在这里所指的是犹太人习惯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小范围的加利利。换句话说就是拿撒勒啊拿因啊这些地区所在的那个地方。因为你看后面的话，就是耶稣自己做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本地指的就是加利利，不是一个大范围的，不是包括后面提到的加百农都在里面的那个大的加利利，而是指犹太人习惯指的那个小加利利。耶稣的家乡，换句话说就是耶稣说自己不受尊敬的那个地方。耶稣在拿撒勒长大，虽然他不是在拿撒勒出生的，但是就是因为他在那里长大，换句话说拿撒勒人看着耶稣从一个小孩子慢慢长大成人，看着他蛮聪明的，但是毕竟就是一个小孩子，长大以后呢好像跟着他的父亲在做木匠，很平凡的一个人。怎么后面一下子那么多人就说去信他吧，他就是弥赛亚，他们觉得啊不太可能的事情。甚至耶稣的话说先知在本地都不受人尊敬，就是本地人认为说你怎么一下就成了先知了呢，啊，我们对你太知根知底了啊，你看着我们看着你长大的，就这么一个意思，你怎么可能比我们高一等呢，那你怎么可能成为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人呢，不可能。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他们总是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小孩，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话来讲什么发小啊，或者是同乡啊，巴爹巴爹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耶稣就是回到那儿去了，所以又把那个地方叫做不幸之地。因为那地方的人呢看耶稣就是看得非常平常，认为他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记载啊，耶稣最早讲道是在拿撒勒的，是在他家乡的会堂开始的。那次的讲道耶稣读的是以赛亚书，然后里边引用了一些话，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这经上的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他这么一讲以后，他的那些老乡们就不要听了，意思你是谁啊，你怎么敢把圣经用到你自己身上来啊。而且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举动是什么，他们把耶稣带到一个悬崖边上，想要把他推下去，对不对？结果耶稣就从他们中间走过了，好像行了一点特别的能力。那从这第一次你会看到家乡人就是不尊重他的，不相信他所说的话。而且从那以后好像圣经里面就很少提到耶稣再回到拿撒勒去做什么事情了。所以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尊重的。但是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倒不是拿撒勒，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哈，说他到了加利利，而且呢后面提到说耶稣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其实迦拿离拿撒勒非常近的，如果今天你要去拿撒勒那一带，如果去以色列那个地方一定会去，没有人不去拿撒勒的，对不对？那是天使报信的那个地方，是玛利亚的家乡，约瑟的家乡，所以在那里会看到非常大的教堂，叫做天使报信教堂。那教堂里面还盖住的哈，是玛利亚她原来住的那个房子的遗迹，就盖在下面。但是当时好像拿撒勒人 并没有把耶稣当回事儿。所以这次记载的主要背景是他到了迦拿，也在拿撒勒附近。而在迦拿呢，耶稣行过一次神迹。圣经里面宣称的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酒。我想那个神迹，读过圣经你应该都记得，他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但是这一次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会发现哎，人们竟然接待他，没有要抓住他把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他们接待他的原因，圣经说是因为看见了他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所行的事情。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说他们看见了哪些神迹，只是说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当然这个神迹效应带来了很多的人的关注，这些人竟然也欢喜耶稣再回到他们的家乡来，回到他所熟悉他长大的这块地区来。显然目的非常清楚，就是想看神迹嘛。约翰福音呢是一卷没有照着时间顺序记载来写出来的福音书，所以从约翰福音本身我们很难看到说这些加利利人他们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过些什么事情。但不管是哪一个，这些神迹让他们觉得哎，耶稣确实与众不同，他会行神迹。那看神迹的这种心态是今天很多人都还有的。如果跟你说今天就在那个 Lonsdale 下面有人在行神迹，你不要去看看，你就是那种想看热闹的心都会把你带过去，对不对？可能当时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来看看耶稣，来接待耶稣。那个接待的意思就是我们很欢迎你，你就在我们这里住一住吧，待一待吧，暂时不要走，留在我们中间。但并不是因着尊重，其实说穿了还是不信。因为他们心里所要的跟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这就是耶稣指的那个先知在本地不受人尊敬的地方，那个不信之地的特点。当然有一个对照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出现，就是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和加利利人好像形成了一个对照。他是一个大臣，他住在加百农，因为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嘛，说明他的家在加百农。那加百农到迦拿有一段距离的，直线距离大概40公里。加百农在海边，当然不是真正的海，应该叫加利利海，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湖。而迦拿这个地方讲到的拿撒勒，还有整个的当时所说的加利利是山区。今天如果你去，你就会发现那个旅游车要上山了哈，到山上去，然后可以看到拿撒勒，可以看到迦拿这些地方。这一个人呢跟加利利人显然形成了一个反差，那边的人呢是要看神迹。但从今天记载的这一段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些人最终也没有看到神迹，耶稣没有让他们看到。但这个大臣呢，他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有需求，而且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需求，就是他的儿子病了，而且病得快要死了，这是他的状态。圣经说这是一个大臣，就说明他是有权力的。当然从后面的话来看，我们往往一个推想就是这个大臣呢倒不见得是什么罗马人，他虽然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在统治着整个的以色列地区啊，包括下面的犹太，包括上面的加利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罗马人啊，在 加百农也看到有罗马的百夫长，但这个大臣呢，有可能他是犹太人，因为耶稣跟他的对话是用直指犹太人的方式来对话的。那犹太人怎么会作为大臣呢？不要忘记，在当时啊，除了罗马政府的统治之外，在那个地区还有希律政府的统治。希律是管犹太人的，希律下面也有官的，所以这些官呢，中文也翻成是大臣 royal officer，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有身份，他有地位，他有权力，但是他竟然远远的跑到加利利来见耶稣。跟加利利人不同的就是，他是迫切的希望耶稣能够为他做一件事情，能够让他心里挂心的这件事情被耶稣解决。显然他也是听说过耶稣的一些神迹，跟那些加利利人还不一样呢。加利利人他们可能他们看到过，因为圣经前面这样说，他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看到耶稣行的事，而这个大臣呢不一定看到，但是他应该听说了，只是耳闻。但是往往急切的需要就会伴随着一种迫切的祈求，带着一种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下的一个决心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的蛮好的哈，说我们的这个人的尽头啊，往往是神的开头。上帝眷顾那些真的因着需要因着绝望来到他面前的人。而这个求医的人呢，我们看到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一开始耶稣对他说的话好像还有点责备的意思，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想他可能是犹太人。这地方不是讲你啊，他说你们，这你们是指谁？当时指犹太人啊，耶稣对外邦人不需要说这样的话的。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其实这句话一方面呢，是在提醒这个大臣，你是真的信吗？你是希望看见了再信吗？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用了你们，也是提醒旁边的犹太人，你到底是为什么才信？你到底要信什么？然后对那个大臣来讲，他这个时候似乎和圣经里边其他那些人一样，尽管耶稣的那个话哈，给他不是马上就答应要医治要行神迹，好像还是有点拒绝的意思，好像还是有一点让他觉得有点难堪的味道。不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是这个大臣一再的还是在求他，他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你就下去吧。这个下去是因为加利利是高地，加百农是海边，从高处往低处走，你就去吧。他很希望耶稣跟他走一趟。其实他这个思维呢，也是一种常人的思维，不管怎么样你跟我走一趟吧。甚至我们可以猜想啊，圣经的记载往往比较简洁，如果在现场可能这个大臣的话还会多一点，我求你可怜可怜吧，我求你无论如何啊，你跟我走一趟吧。这个时候这个大臣真的是放下自己的身段了，虽然他是有地位的人，虽然耶稣只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他真的是在求了，求你趁我孩子没有死你到我家里去一趟吧，很迫切。当然他心里边也特别的盼望耶稣跟他去。其实有些人过去这样求耶稣，耶稣也去的。记得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吧，他的女儿要死了， 来求耶稣，耶稣就说我跟你去，就跟他去家里了。但是这次耶稣竟然跟他说，你回去吧，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叫他回去。哇，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哈，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是你，你跑了很远的路，从海边跑到山上来找耶稣，苦苦的求他，你跟我去一趟吧。耶稣说你回去好了，你儿子活了，没事了。你马上会怎么想？你会信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哎呀，有点太玄乎了？是不是耶稣来句话打发我走啊？我怎么样啊？但是很特别哈，圣经说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个人真的相信耶，好像他的信心的那个余量，已经不仅仅是别人告诉他的耶稣行神迹的了。他可能听说过耶稣去医治过那个管会堂的女儿，那个女孩子真的活了，耶稣到他家里去的，所以他也求。可是耶稣这次跟他说你回去吧，这已经超越了他过去耳闻所有的那个经验了。而且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不是这样行的，这次好像有点隔空医治的意思，是不是？而且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的儿子活了，所以你回去吧。但这位大臣竟然信，他相信了，他就顺服了。你看到耶稣所说的不信，跟那个人信耶稣的话，其实在信心上已经有不同的层次了，对不对？前面那些人是不看到就不会信，其实看到了也不见得是真信。而这个呢，听了耶稣的话他就信了，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当然此时的信心是对耶稣的话的相信，是对他应许的相信，而这种信带出来的就是他就回去了，他就照着做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那信心往往一开始所能够让人看得见的，就是你得了神的话，你得了应许，你就照着去做了，你就真的信了。但圣经到这里没有完，继续再说，说这个大臣呢，他就往回走了。正在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遇见他。其实这个遇见他，你从后面的话就知道，这个他回去在半路上遇见他的仆人，已经不是当天的事情了，是第二天了。因为从迦拿到加百农直线距离40公里，那这个在上坡下坡还有点弯弯折折的，一般来讲这段路走一整天大概都还要走得很快才行。可是他是昨日未时退烧的，也就是说他去见耶稣，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呢，他后面想起来是昨日未时，未时什么时候呢？用现在来算就下午一点钟，下午一点钟他听了耶稣的话往回走，结果走到天黑不能再走了，那个时候天黑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行走，他一定停下来在一个地方住了一夜。那你想象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如果你是这个大臣，你心里会想些什么？你是信了耶稣的话了，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信的结果，有没有？没有看到哎，你心里会不会还有一点七上八下呀？到底是真的还是没有呢？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我的孩子活到什么程度呢？是那个时候活了还是一直就好了呢？你会想很多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一样，对不对？其实在他回去的这个过程中间，他的心应该还在那里起伏的，他的信心是 会有的时候可能强一点，告诉自己这是耶稣说的话，一定行。有时候心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声音说，真的吗？也会有怀疑的。其实这个过程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成长过程里面都会有的经历，就是会有起伏的，甚至会有怀疑的，这一点都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时候就是你会想到哈，耶稣是不是刻意要让这个大臣经历这一段？一天的时间，还过了一夜，哇，这一夜应该是彻夜难眠的，很难睡得着的，很急啊，天一亮再起来继续赶路啊，一定要冲回家去看一看。好在呢，他应该没有走完全的这40公里，直线距离40公里这一段路，半路上碰到他的仆人了。仆人应该也是看到这个孩子好了，赶快就赶过来。但这两边哈，他们最后遇上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路岔路不是特别多的，主要的道就一条路，最后碰到了。而在碰到之前，你可以看到这两边的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仆人是来报喜的，他们已经看到这个孩子好了，而且这里讲的仆人是他们说，他不止一个，至少两个人一同来报喜。哇，这个大喜心要告诉，赶快告诉主人。但这个主人呢，一路回去可能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一直到他们碰到为止。碰到以后他就赶快问说，那孩子什么时候好的？仆人给了时间，这个大臣马上想到，这就是昨天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候。他说你的儿子活了，孩子就好了。我们看到从信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盼望所信的要成就，但是没有看到。而这个就是信心功课的必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学同样的信心功课，我们祷告之后好像里面有了一个应许来了，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盼望，但是等看到我们所盼望的事情成就，往往会有一个过程。而最终这位大臣他确知了他的儿子照着耶稣所宣告的活了。那这个之后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圣经的记载还是很简单，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个信了跟前面大臣信耶稣的话有没有不同？这时候信了是信什么呀？这个时候信了不是信这个孩子活了，因为孩子活了已经是事实了，不需要再信了，你眼睛都看见了还信什么呢？记不记得希伯来书里边那一个信心的定义啊？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没有看见才信，那叫信心。那最后他已经看见了，孩子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的面前，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再把这个事情一讲，全家都说啊，我们现在真的信了。他信什么？不是信孩子活了，是信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这下子对耶稣是心悦诚服了啊！他原来说一句话我的孩子就活了，所以他就是他自己宣称的那一位，他就是许多他的门徒在宣告的那一位，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我们一再等候所盼望的那一位。所以这是圣经最后的宣告，说整个这个过程，这个大臣一开始的信心是盼望自己的孩子被医治的信心，那个信心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healing faith， 医治的信心。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这样的信心，我们把它叫做 saving faith， 得救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都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也就真的得救了，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主。其实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一个总结的话，出现在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约翰自己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而他记这些事情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为什么要记这些神迹，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什么耶稣要行这些神迹。当然每次他行神迹的时候，出于他的怜悯，他医治人，他帮助人，他供应人，但是最终目的是要人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这种信你就可以从他得着生命。这是耶稣所盼望的，这是得生命的信，这不是那种肤浅的信，这是一种被提升以后的信。这种信带来的是一种属天的生命。我们知道提到生命就是说我们是生命的继承者。今天我们在讲到生命继承的时候，会常说的一件事情，一个词我们现在都熟悉，古代人不用的，叫做基因，对不对？基因就是说从生命延续来的东西。我很喜欢我的大孙子，因为他特别像我。这叫遗传基因，有没有？那我们从耶稣得生命，有没有遗传基因啊？生命的基因啊？换句话说，有没有像耶稣？如果你从他的那里得着生命的话，你就会像他耶。如果你从他那里得生命的时候，耶稣所做的就自然而然在你的里面会重复的出来。这个叫得生命，这个是一种被提升的信心，而圣经里边一再一再宣告的都是这样的一种信心。刚才提到信心的定义是从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出来的，第一节就讲了，但是你去读希伯来书第11章往后读，一个一个人因着信，一个一个人因着信的情景，都是在不信的人看来很荒唐的事情，有没有？他提到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了。哇，这可是等了25年才等到的一个太金贵不得的儿子哎，要承受自己产业的，这是唯一的后嗣。上帝说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做哎。信心被提到的时候是提到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不信的人觉得太荒唐了，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啊。同样也提到摩西，说摩西因着信他就甘愿放弃在王宫里边的奢华，他不愿意再做法老之子，他愿意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跑到旷野去了。原来在王宫里面生活的人竟然跑到旷野去，在旷野一下就是40年，而且还要被那些以色列人误会责难，动不动还要拿石头去打死他，多么不同的两种生活形态。但是摩西选择后者，是不是在人看来又是荒唐，又是不可思议，又是不能理解？但圣经说这是他因着信。同样在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了，我们随便举例，约瑟的故事看了以后你都不会忘记吧。 约瑟他因着信，最后他饶恕那些害他的哥哥们的。本来哥哥们在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去世之后心里都怕了，啊，父亲在他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父亲不在了，现在谁也拿他没有办法呀，他现在是埃及国的宰相，他对我们来讲不是要子如何就如何吗，怕得要死。但是约瑟没有复仇，其实这个仇应该是挺大的呗。好好的家里边一个娇子，结果呢被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不算，很快又下到监牢里边，在监牢里边一下就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他没有复仇，他选择饶恕，他说你们原本是要害我，但神的心意是好的，他用这种方法要救我们全家耶。是不是信心？是不是让人觉得啊，一般人不可能这样去做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选择。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因着信他可以勇敢地面对那种最残酷的刑罚。那个时候马拿西王要拿锯子把他锯死，因为看过那个电影电锯惊魂呢，锯子锯人是什么样子的，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被处死的。但尽管如此，他选择勇敢地传讲神的话，这个叫信心。新约圣经有没有很多例子啊？彼得在被宣判第二天要被斩首的前面一晚上他在干什么？他安然入睡，真的睡着了。那个天使来救他的时候拍拍他，人家睡着了啊，第二天就要被斩首了，竟然睡得那么香甜。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信嘛。他不惧怕，他知道即便被斩首以后他会与主同在，这是信心。我们看到保罗看自己以前那些在人家的眼里边都是想求都求不到的，他的智慧，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他的受人尊敬的程度，作为一个年轻人已经可以在大祭司的面前有这么样的一个地位，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看这一切都如粪土。这些人的表现都表明了什么叫信心，什么是一个真信心从耶稣基督得了生命以后才有的改变。今天又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放弃了众人所羡慕的东西，付出了众人所不愿意付出的代价，跟随耶稣去走他走过的路，是因为他们从耶稣得了生命，是因为他们像了耶稣的样式，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甘愿放弃天上的荣华，最大的权力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认同，成了一个人，成了奴仆的样式来拯救我们。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信心带出来的就是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去一直卯足了力气去求各样的好处，各样的地位，各种的荣耀，像客旅一样。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太在乎说这个旅馆里边这个东西怎么看起来有点旧啊，这个东西看起来不太好用，反正我住两天我就走了。客旅的生活，客旅的心态，这个是被提升之后的信心所带出来的生活模式。总而言之，一旦信心被提升成为得救的信心，就会带来改变，而这种改变是世界不能理解的， 是很多人也不能接受的，但是却是被提升的那个人觉得非常自然，心甘情愿的一种改变。如果总结性的来说，肤浅的信心是依然自我为中心的，被提升以后的信心是会以耶稣为中心。肤浅的信心总是会考虑自己的好处，被提升的信心才会去服从天父的旨意。肤浅的信心会随着环境起伏，被提升的信心可以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肤浅的信心寻求的往往是自我表现或者别人的赞扬，被提升的信心会竭力的去蒙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自己的信心需要被提升吗？今天你的信心属于哪一种性质的信心呢？是只是那种求医治的信心，求好处的信心，还是得生命的信心，被改变的信心呢？愿主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被主得着，被主改变，从而也能够被主使用来见证耶稣基督他的真实和他的美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那位大臣被你自己恩待了，以至于他的儿子不但被医治，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从你得的生命。恩主啊，让我们不要效法那些加利利人，只是去看热闹，只是要求好处，而能够和那个大臣一样，因着谦卑来到你的面前祈求，得了你的怜悯，也被你所拣选，让我们从你得着永远的生命，并且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